郑轩说，据我观察，钱这个东西是人人都喜欢的呀，而且是世所必争。骨肉之间因为钱而开启了争端，知名之士因为钱而败坏了声名，商人为钱而丢了性命，市井小民为钱而打斗相杀。然而钱财是忽然的来了，又忽然的失去了，地位也是迅速的显贵起来，却又迅速的变为贫贱了。总而言之，钱财笼络驾驭这个世间，带给人们的福报较少，而带给人们的灾祸则较多。而仔细的观察，钱这个字的形状是一个金，旁边靠着两个戈，这钱真正是个纷争的东西啊。然而人却多是不能够觉悟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赵国人魏公雄在年轻的时候啊，非常的贫穷，对母亲的衣食供养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夫妻二人为此而互相的哭泣。就在第二天扫地的时候，捡到一锭银子，重25两，因而生活才得以稍微的好过一些。后来魏公雄做了宰相，薪水有100锭的银子。当他第一次拿到薪水的时候，发现怎么少了一锭25两的银子，正要准备明天质问管钱的官员，夜里就梦到神明告诉他说，某年某月某日，你已经先借用了一锭银子了呀。须知命里虽然有财，若是时运未到，尚且不可以用人力获至，何况命里本来没有财，而且用强迫的手段取得的钱财呢？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浙江鄞县有位姓陆的人，家中啊非常富有，但是这个人为人却很奸诈。他的邻居郑氏有些家产，陆某呢就暗中用计侵占了郑氏的家产，拆掉了郑氏的房屋作为自己的公事花园，只留下了郑家所种的一棵好树。后来呢，陆某生了一个儿子，可是到了5岁的时候都不能够说话。忽然有一天，儿子突然指着那棵树就说了话，树啊树啊，你今天仍然还在呀。家人听了都大吃一惊，这个小孩子说完之后就又哑了。陆某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医治他这个儿子，但是儿子始终都不能出声说一句话。后来呢，儿子长大之后荒唐好色，吃喝玩乐， 把陆某的家财花光之后就死了。大家都说，这孩子是郑氏的后身，投胎来向陆某讨债的呀。
太上曰：掳掠致富，意思是用强力抢夺别人的财物以致富。官吏剥削百姓，私下窃取公堂，或是土豪劣绅重利放贷，这些都是掳掠的行为。用这些方法而获至财富，都是造了使人家破人离、妻啼子哭的恶业呀。所以用这种的手段所得来的财富，怎么能够安心的享有呢？难道没有听说过普满的道理吗？汉书上把蒲满称作象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梦葫芦呀。它是用陶器做成的，上面有一个孔，只可以放钱进去，而钱进去之后就拿不出来了。人们用它来存钱，等到钱存满了，就把蒲满打破，取出钱来，所以称它做蒲满。当他在聚钱的时候，唯恐他不满，等到钱满了，就得把它打碎了才罢休。这时候蒲满破了，钱也空了，两样都变成了虚无的。所以藏得越多，丢的也就越多，这跟蒲满没有两样啊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文禄公晏伯出任长安司法首长的时候啊，有一天他到了奔牛宴。在那儿啊，有一头牛忽然说了人话。他说：我与文晏伯同朝做官20年，今天我有何面目再见他呀？管理奔牛宴的士兵就把这件事情向文晏伯报告了。文晏伯就命令这个士兵把牛牵来。这条牛啊，就伏在地上低着头，眼泪流的就像下雨一样。文晏伯大声地叹道：我的同事啊，在世的时候因为偷偷地掠夺公家的钱，今天才会得到这样的报应啊。因此就命家人拿出了20贯的钱，给这条牛添加些草料吃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官府的钱是人民所纳的税金，而文晏伯的同事变成牛来筑水堤，就是来偿还他欠人民的债呀。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件公案，就应当要 仔细地想想啊。
太上曰：“巧诈求签。”意思是用奸巧诈伪的手段来求取自己的升迁。君子之人一旦踏入了仕途，便应当要以忠直、公正、清廉当作自己分内之事。若是为了求取自己官位的升迁而使用奸巧欺骗的手段，这种的心术实在是太不正当了呀。
刘宋孝武帝的时候啊，戴法兴、戴明宝、朝上之三个人，当时啊，在朝廷中可以说是呼风唤雨而权倾一时了。凡是经过他们所推荐的人，没有一个被打回票不予任用的。于是大家就想，经由他们三个人的引荐，官运一定可以亨通了。而唯独顾恺之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人的官路，上天早有安排，不是靠谋略和智巧可以转移改变的。唯有恭敬谨慎，严守本分。若是希望企图侥幸，只是突然地丧失了自己所该谨守的本分。”跟官位的得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我们看到了这件公案，或许会问，现在常常有人运用智谋而得到官位的事情发生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也是他的命啊。若不是他命里有官禄，任凭他用什么样的手段也是枉然呐。清朝丹徒钱邦启常说，人就算是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是不能够与定数相争抗衡的呀。然而唯有积阴德这个方法，则必定可以挽回定数，而且是昨天做了，今天就有效果，早上做了，晚上就能生效。冥冥中的报应真是快呀，而且神明的监察也是极为明确的，这实在是最迅速的捷径了。有心人只要一试便知啊。
太上曰：“赏罚不平。”意思是赏罚若是失于轻或是失于重，就是不公平了。若是奖赏有功劳的人，或是惩罚犯罪的人，稍微做错了一点，便是不公平。而且公道既然不存在，人心就会不服了。这样不但没有办法奖励有功，惩罚犯罪，并且反而会积怨，招来灾祸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 蜀汉诸葛孔明说，我的心就像秤子一样，不能够为人减轻一些或是加重一些呀。陈寿称赞他说，孔明可以说是一位尽忠义实的典范呢。虽然是仇人，只要有功劳，必定会奖赏。而犯法懈怠执行公务不力的人，虽然是亲戚，也必定会惩罚。倘若肯认罪，便是值得原谅的。就是犯的罪很重，也必定会释放。而用巧言辩解自己的罪行，虽然所犯的罪很轻，也定斩杀不饶。所以当时蜀国所有的将领都能够为国家卖命。虽然像魏延这种叛国之徒，当时在孔明的领导之下也没有任何的异议，而李平、廖丽玲虽然遭到孔明废除官职，判罚终身放边疆，却都没有半句的怨言。所以啊，有权司赏罚的人应该以孔明作为榜。